各位听众，2024年中国人大政协两会落下帷幕。这次会议既没有宣布重大的人事任免，也没有出台振兴经济的有力措施。在经济放缓的背景下，国家安全议题却被提上首位。与往年的会议相比，今次会议似乎较为平淡，并在十分低调的氛围下闭幕。但是，从取消会议闭幕后的记者会，一改持续了30多年的传统做法，到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打破纪录的近20次提及习近平的名字等种种迹象中，不难看出，习近平的个人权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如何评判2024年的人大会议？我们请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来阐述一下他的看法。夏教授您好。
立法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首先，请您点评一下2024年的中国人大会议，与历届会议相比，今年的人大有什么不同之处？
是今年的人大，至少因为我正好是研究人大的，和我所梳理的1954年到当下了，除了文革以外了，文革因为人大是被终止了，可以这样说吧，就说今天的刚结束的人大。跟中国人的关系了，普通老百姓的关系了，基本上是越来越远了。那么也就是跟其他的相比，它的价值了、作用了，是走到了低点。但是另一方面呢，因为今年呢，也正好是中国的人大的建立的70周年，因为54年宪法嘛，也是政协了建立75周年。政协是跟着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一起诞生的嘛。所以的话呢，人大跟政协呢，两会的召开了。如果是照一个正常的政治的氛围的话，应该说今年的人大和政协呢，都应该是比较重要的，因为它标志着它的70周年呢，75周年呢。但是呢，今年的这个人大呢和政协这个两会呢，反而开成了一次自我阉割的会议，也就是说，我们看到了人大的权力，甚至政协的权力呢，出现了完全的颠覆，也就是说，习近平呢达到了他完全的个人权力集中，不仅是坚持党的绝对领导。而且是要坚持党的集中领导，是要以习近平的新时代的社会主义思想了，什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了等等呢，来指导了。其实呢，这一次的许多的作为是完全颠覆了1982年的宪法。我以前提出过，中国呢，在1982年制定的宪法了，其实到了习近平上台以后，就是2012年以后呢，尤其是深化改革的决议出现，后来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建立了，就其实已经出现了宪法政变了。今天的话呢，当然是完全完成了过去10年的宪法政变，一步一步。所以今天呢，我们可以说，中国在1954年宪法建立的一行合一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呢，完全被颠覆，现在变成一种权力皆归朝廷。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呢，跟朱元璋当时又一次废相了是可以比的。所有的这些做的许多的事情呢，把一个代议咨议机构了，咨议机构就是政协了，代议机构当然就是人大了。从理论上来说，他们其实是代表现代的一个政治观念，就是人民主权。但是当下呢，这个两会呢，明确无误地宣示了他完成了一个宪法政变，就把这么一个代表人民主权的咨议代议机构了，两会了，完全变成了一个膜拜党魁元首的道场。这是一个颠覆了。这些颠覆里边是由具体的几个事情来完成的。其实最大的当然就是修订国务院的组织法。国务院在强化他的权力的同时，就是国务院强化对地方政府的人员任命和领导，国务院强化对副部级干部的直接任命和领导。国务院呢，在他的体系内部呢，是在集权，尤其是针对地方在集权。但是国务院相对于中共中央来说呢，又在不断的自我阉割。也就是说，李强呢，在又一次废相的过程中呢，就完全的把权力呢交给了朝廷，成为了朝廷的，也就是习近平的一个听命的一个命官了。所以这里边呢，你可以看到国务院组织法了，他说40年没有修订，但是呢，这次修订呢，完全的把国务院作为一个在疫情合一、人大的制度下了，作为一个中国的政府最高的机关呢，也是中国的人大的执行机关呢，其实把它给颠覆了，直接变成党的这么一个执行机关了。与此相关的，当然就是总理的新闻发布会被取消，也可以看到，当赵乐际在主持人大。有高院、检察院他们在进行汇报工作的时候，有人指出他那边有词句可能不好， 那么习近平呢，当然就开始在会场上呢就开始训话，那么对赵乐际呢，对周边的人呢就开始下指示。因为这个会议开得非常的沉闷，总理的新闻发布会都被取消了，所有的这些政府官员呢、人大代表呢，个个呢都是噤若寒蝉，没有一个呢敢说真话，更不要说还敢代表人民表达民意了。所以你看到这些官方的这些代表呢，个个呢都在背稿子，许多稿子也背不出来，也都在献丑。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了，跟记者了，不要说跟外国记者，跟自己国内的《人民日报》的记者都基本上了完全停止了这种互动。这种表现呢，再加上在最后，我们看到的经济部门的这些首脑他们的记者招待会上呢，《人民日报》的一位记者，据目前的反映的情况是里边的某一位部长的这个情妇了，在情妇喊冤，结果又重现了中国反腐要靠情妇，要靠小三。同时，就在两会要结束的时候呢，在中南海的新华门前也出现了有人驾着豪车呢去冲撞新华门。据说呢，这个车子是非常好的，据目前的情况来说是官二代。所以呢，你可以看到了，无论是在会场内还是会场外了，都反映出了中国的政治了在走向一种非常危险的方向了。也就是说，有一种豪车撞墙的这种氛围。
您怎样看待中国突出关注安全议题？
对，习近平呢，这次呢，显然对安全呢，因为习近平提出一个绝对的安全观，提出一种全面的新安全观，当然他是非常的重视这种绝对的安全观呢，新安全观呢，当然是管天管地管空气，管五湖四海，管海外的华人，管生态金融等等，他的这个表达你可以看到他的两个显示得非常清楚，一个是习近平呢专门呢走访了解放军和武警的代表团的全体会议。这里边当然就显示出一个非常明确的讯息了，他对解放军和武警的重视，其他的那团他都没有去走访了。第二个呢，就说他那个强化军费开支。今天当下中国的经济呢，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或者官方的统计说是大概是五点几，但是呢，根据中国的实际的观察，或者就说有经济学家或者国外的思想库呢进行各种的研究。认为中国的经济呢，去年的增长绝不会超过3%，甚至有的人认为呢还是负增长。在这样的情况下，军费的开支呢，远远是超过国民经济的增长。而且当下呢，在中国呢，老百姓普遍的面临着有的还是会返贫，中产阶级面临着大面积的破产，而连中国的精英阶层、富裕的阶级呢，其实也在进行某种紧缩。但这个时候呢，军费的开支呢，以7.2%的速度增加了。当然显示出习近平是非常关注这个安全议题的。那个安全议题，它是强化对内的镇压功能。因为我们知道，1989年天安门事件是最后用解放军来了收场的。当然了，更重要的，我认为它是在安抚镇压机器了。就是说，练兵千日，用兵一时；养兵千日了，用兵一时了。今天呢，给你吃得好，明天呢，你就要干得好。习近平呢，不断的强化对安全的考虑。这种强化呢，当然也会引起中国呢，在国外对外的，尤其是对海外华人、对台湾、对周边的这些邻近的小国，尤其在南海了，他可能呢都会有继续的一些粗暴的或者是战狼外交的各种的做法。但是呢，有一点呢，无论他怎么样做这个安全的议题，因为中国当下最大的问题还是民生问题，最大的问题还是中国的经济能不能走出目前的危机的问题。中国经济呢，现在陷入一个不仅是中等收入国家陷阱，还有人口的一个陷阱，可能会进入这么一种 L 型的长期的停滞，甚至了衰败。中国呢，现在面临的一个以经济的冲突呢，也就是它的以强化安全利益，用安全呢压倒一切。以前呢是稳定压倒一切，现在呢变成了绝对安全的压倒一切了。其实它在不断的强化习近平喜欢讲的治国理政呢，在强化它的这个治理成本。同样的，因为经济的各种的问题，他用这个安全的这个方式呢来去解决，也就是说杀鸡用牛刀了。对于安全问题呢，他的过度的重视呢，其实就在牺牲地方的活力，牺牲人民的创新性，牺牲企业家的各种的安全感。这样的话呢，它其实使得整个治理的收益呢又在不断的下降，所以它不断的飙升的治理成本反映在军费的开支，和它不断的治理收益的不断的下降。表现在它的经济的普遍的危机和房地产的普遍的崩盘，形成这个剪刀差了，让中国的无论是执政党来说，还是中国的普通老百姓来说了，恐怕今天呢是在过去的45年以来了，最不应该有安全感的，恐怕是最有大的风险的这么一个时期的到来。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也可以说是习近平呢，其实在过去十几年，当然了，也不完全只是习近平呢，其实从习近平以前，中共的领导人呢，就在酿这杯苦酒。今天呢，我看到那个照片，英国《卫报》发表的习近平在人代会上了，有两个杯子。据人们的分析，一个杯子是茶，另外一个杯子是药。习近平呢，喝了一个杯子了，脸部表情呢非常痛苦的样子了。其实我们就可以想象了，是不是习近平身体出了什么问题，进入到一种病夫治国的状态？或者说，就习近平今天呢，坐在这个舞台上了，这个舞台上过去演绎了最近的就是胡锦涛被强制送出场外，李克强呢，完成他的任期，最后呢，人间蒸发了。习近平呢，何尝又不是在吞自己酿的这个苦酒？所以我觉得呢，习近平和李克强他们都说过的一句话呢，就说人在做，天在看。这里边呢，恐怕是关注中国当下安全还是非安全议题了，应该记住的一句话。
最后，请您谈谈2024年的人大会议传出了怎样的信息？
是我注意到2024年的这个人大会议呢，有两个比较重要了，也值得我们大家的关注了。一个，他当然不断的强调就是这个全过程的民主；另外一个就提出中国要加强新质的生产力的建设等等。这两个呢，就是完全就变成了一种笑话，而且呢，有一种黑色幽默感。因为呢，从我们刚才讨论的对国务院的组织法的完全的修订，把国务院呢变成一个完全的没有任何的权力的，或者说就是过去在中国共产党甚至在苏共的整个历史时间呢，都还有一种三驾马车的这么一种格局了，就是党跟国家领导人还有政府首脑了，三者了由不同的人来担任，三者呢还形成一定的集体领导分工合作。今天呢就全部呢都给颠覆了。习近平呢建立了一种以他的国家元首、以他的党国军三位一体，在所谓的五个统一的下面呢，两个维护呢，就完全把他所说的全过程民主呢演绎成了全过程的党主，而这个党主呢，其实就由党魁习近平来主导，这是一个非常具有讽刺意义的。因为我们经常在讲到中国的历史进程的时候呢，我们在西方经常会说，毛时代，后来毛泽东死了以后呢，邓小平以后呢，就到了后毛时代，但是现在呢，显然习近平呢已经走出了后毛时代了，习近平其实呢又进入到了新毛时代了。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中国的寒冬腊月呢正好在到来。另外一个呢，习近平也很清楚，中国呢经济呢面临着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危机，他想走出来，但是你会发现呢，他没有找到很好的药方，因为他们没有找准这个问题，更没有找准这个问题的根源。这个问题的根源就在于他们的执政的政策和他们的执政的根本的方向和处理跟经济，尤其跟民营经济和外资的关系，处理跟西方大国周边国家的关系，处理了跟世界上目前跨国公司所主导的整个全球生产链条、价值链条、供应链条的关系，他都没有处理好了，带来的当下的经济的全方位的危机。但是呢，他提出了一个非常高大上的所谓的新质生产力，其实这个非常荒诞，就在于无论他所说的什么新质生产力了。最近我们就看过去的3年的中美科技竞争，在每一项重要的竞争中，中国都输给了美国。我们首先看新冠疫苗，中国输给了美国。我们如果再看那个芯片战争，中国也输给了美国。我们再看最近的比较热闹的人工智慧，中国呢现在也是远远落后在美国后面。另外，我们在看的所谓的中国想用电动车来弯道超车，在汽车生产上呢能够超过西方国家，但是除了量上超过，从质量上，从整个在生产的过程中和市场上获得的利润上，中国生产的这些汽车呢，无论如何不能跟欧美的汽车相比，和日本的相比。所以这里边呢，它所谓的新质生产力呢，因为中国现在在跟整个西方国家在作对，也就是说，中国现在逐渐的被西方国家呢所排挤出了整个的科学合作、竞争、开发的这个体系，尤其在高科技和高利润的区域里边呢，排挤中国的加入生产链条。所以，对于习近平来说呢，他现在一切的做法，在包括所谓的要清除西方的这些科技呢，其实不是他主动清除的问题，西方国家就在主动在排挤中国。所以我们在教育领域里面就看得非常清楚，中国的留学生要在美国的关键的领域要来获得博士学位，现在我们的这些教授的这个跟中美交流、留学生交流，基本上陷入一种完全的停滞状态，整个由西方国家主导的科技体系呢，在中国呢，在进行一种非常大的一种惩罚，所以当中国呢已经失去了这种 体系的优势了，想搞所谓独立自主的开发体系了。这个毛泽东的大跃进呢，和自力更生呢，其实是会殊途同归。所以我觉得，在看这个人大呢，我的一个感觉就是，尤其是作为一个研究中国的，在海外呢看到有许多的中国通了，也会犯许多的对中国的误判呢。那么我有四个感想：第一个呢，不要相信中共党国体制是大而不倒的，那其实呢是一个泥足巨人，它垮了是有非常高的可能的。第二呢，不要迷信了最高领导了无处不及、无所不能。不要以为最高领导了把所有的权力集中在手中，他就可以命令每个人给他跳舞，但不是这样的。最后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病夫治国，我们可以看到专制者的困境，我们可以看到有官员躺平，有老百姓躺平，有各种抵制。另外呢，我也觉得大家不要呢自设陷阱了，盲目的以为呢中共呢在这些所谓的做法中又在下险棋，又在玩大招。其实有时他们是很被动，其实在应付。没有这么积极的什么三国六计啦、孙子兵法啦，不要自己吓自己。最后呢，当我们看到总理的记者招待会也被取消了，习近平呢当然也不会愿意跟记者见面的。其实我们呢就不要低估了中共领导治理能力的短板呢，其实会是很低的。所以呢，我们不要低估了中共呢领导治理能力的丧失呢和他溃败的速度。所以这些东西呢，观察两会呢给我了许多的启示。我希望呢。对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也有些启示。
谢谢夏明教授，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